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逐章逐节讲解以西结书，从上回的分享中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总是公平的。今天我们要深入的来思想牧者和羊群的关系。好，请翻开以西结书第33章32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思想今天的题目，真牧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愿神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请翻开以西结书第33章。以西结书第33章32节说，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只是喜欢听你讲话，看你如善于奏乐，他们追求一种娱乐。32和33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不会停下来。第33节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你告诉他们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了。现在呢，他们只想听一听你讲话，就当作一种娱乐。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到神的殿中呢，只是为了娱乐，神的殿就成了他们的消遣场所了。这里呢，有很好的社交环境，又是一个娱乐场所，所以呢，很多教会就特别关照这些寻找娱乐的人。我听过有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对他的助理说，哎，弟兄们，今天晚上董事会要开会讨论我们明年的薪水，目前呢我们很难照所需要的做预算，看来呢明年只能加少许薪水了。我想我们要一起祷告一整天，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明年不加薪，我们的日子就会很难过了。董事会今天晚上要认真的讨论我们的预算情况呢，对于我们的加薪方案呢很不乐观，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神行个神迹，让我们明年能够加薪。为了使得祷告更加属灵，他们就决定用格里高利圣咏来祈祷。于是呢助理牧师就开始祷告说，主啊，你知道年薪才15000块，实在是很难维持生活的。主啊，求你使得董事会的人慷慨一点，给我加薪。接着呢，牧师祷告说，哎，是的，主啊，现在生活很困难呐，一年才22000块不够用啊。主啊，求你动工给我加薪吧。接着呢，教会的圣乐部的主任，就是娱乐活动的负责人祷告说，主啊，你知道5万块钱一年，这都很难养活一家大小啊，搞娱乐节目不像一般的事业，所以呢求你给我加一点薪吧。哇，批评这些教会呢是很可悲的事，因为今年有些教会不得不安排娱乐节目来吸引会众，许多人的耳朵呢发痒了，必然是厌烦纯正的道理。其实呢，很多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来教会就是为了要找乐子。因此呢，这些以色列民到先知以西结那里就是为了消遣，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又能够弹奏乐器，所以神说他们来坐在你面前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看你 如善于奏乐，声音像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好了，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34章。在第34章中呢，神指责以色列不忠诚的牧人。他们本是属灵领袖，是百姓寻求属灵指引的对象，可是呢，他们却偏离了侍奉的真正意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一定记得主耶稣曾经拿毛巾和水为门徒洗脚，又对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服侍。耶稣教导的呢，是以仆人的身份服侍的真意。牧师这个词原意呢，就是做一个仆人。神的心意就是要那些当牧师的人成为服侍基督身体的仆人，而不是辖制基督的身体，让他们服侍基督的身体，以领导者或者上司的态度滥用职权辖制人，那要比以仆人的态度服侍人要来得容易。你什么时候心态改变了，变得盛气凌人，一心只想拥有什么豪宅呀、轿车之类的东西，那么你就会滥用神赐给你的地位。以西结书第34章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无论什么时候神说祸灾，你要小心了，因为你要遇到麻烦了。第二节，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而人们如果利用服侍神的机会为自己图利，而不是用牧者的身份为会众的益处着想，那就是很可悲的。但这又是真的哦。今天有许多人服侍主，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他们服侍不是真正出于神的呼召，也根本没有真正的服侍神的心。所以神说，祸灾，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利用服侍来中饱私囊，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第三节，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后来写信给教会的长老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喂养神的群羊。勿要牧养神的群羊，这是耶稣托付给彼得的使命。神在这里呢，责备当时的牧人，因为在第四节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辖制神的羊群，不关心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和失丧的，他们滥用职权。结果呢，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是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5到第8节。你要知道神再次这样说呢，有很强烈的含义。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或多或少呢，是指着神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神更高的可以指着启示。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以西结书第34章第8到第10节，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整个以色列的宗教体系、祭祀制度啊等等，都已经被废弃了。有意思的是，宗教体系之所以被废弃，是因为神的仆人们只管牧养自己，不喂养神的羊群。当然，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看到了这种情况。你还记得吗？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行事邪恶，当百姓把祭物带来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就用肉叉子把肉呢叉走啊，抢取了上好的肉，谁抗议呢谁就挨揍。这些个祭司的贪婪态度使得百姓是恨恶敬拜神，因为这些祭司应当是神的代表啊，他们却滥用职权，贪得无厌。祭司的职责理当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可是呢，他们站在神的百姓面前的时候，并没有正确的代表神。因此呢，神谈到要废掉整个腐败的制度，他们不再牧放群羊，我的羊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以西结书第34章11和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神说，我要亲自来当你们的牧人，去寻找迷失分散的羊。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他来寻找我们，难道我们还不高兴吗？被分散的、受伤的，神都把我们找回来。神还领我们进入他的羊圈里，他用膀臂环绕我们，说，哎，我爱你，你是我的羊，你是我的子民。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羊也认识牧羊人的声音，跟随他。凡听见主的呼召的，就是属主羊群中的羊。你要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多么的美好啊。第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尽管这个预言和以色列有关，但是呢，也应用在个人身上，表明神与他儿女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但是基本上这是有关以色列的预言，讲到以色列人将被分散到各地，以色列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促使他们被分散，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则出于当时属灵领袖的阴谋。当时的属灵领袖拒绝承认耶稣基督为弥赛亚，而且百姓都喜欢听耶稣的教训，所以他们就想设计要把他处死。于是他们商议，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百姓都跟从他去了，我们岂不是要失业了吗？我们将无利可图了，罗马人也会来夺取我们的职位了，我们要想个计谋把他处死。大祭司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其实呢，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这些假牧人的贪婪，就使得羊群被分散了。基督预言他将要聚集羊群。现在我们看到神的预言呢，正在逐步的应验。神正在呼召犹太人回到应许地，并且准备在他们当中做工。以西结书第34章的13-15节，神说，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你还记得与耶稣有关的那个美丽预言吧？以赛亚书的第40章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哇，多美的预言啊！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以西结书第34章15-21节，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富人欺压穷人，这是普遍的现象。同样，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富足了，就抵触羊群，使他们四散。第23和24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当然不是说大卫将从死里复活，再当以色列王了，也不是因为神应许大卫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而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因此，这里只从大卫的后裔中 将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的耶稣。在耶利米书第23章记载，耶利米对于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预言，日子将到，大卫家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所以呢，以西结在这里一方面呢指责假牧人，另一方面呢预言那位荣耀的真牧人要降临。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6和第7节里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论到基督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像大卫一样的牧养他的百姓，或者说以牧者的心肠治理百姓。有人呢会质疑，神为什么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呢？大卫在许多情况下都很残酷啊。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又将乌利亚置于死地，可是神却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这怎么理解呢？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有牧者的心肠，大卫是以牧人的心肠来治理百姓，这是神所喜悦的。有牧者心肠的统治者关心的呢是羊群的需要，而不单单是为自己图利，他们呢时常顾及羊群的需要。大卫就有牧者的心肠，他以牧者的心肠来治理百姓。至于扫罗恰好就相反，神立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心生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扫罗王位不保，而且他的后裔呢也不能继续做王。但是大卫呢却是合神心意的人。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资讯分享就到这儿，希望您呢能够来信跟我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请留意本台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写信过来，或者发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都可以。
弟兄姐妹，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圣殿被毁，土地荒废，对神的百姓来说，面对这种光景，前途显得相当暗淡。尽管如此，神却亲自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他给百姓带来希望，因为他宣告不但要复兴他们的土地，也要复兴他们。好，下次节目查克老师将分享神将要赐给以色列的祝福，请继续收听。这次我们要思想关于怎么样对待牧者、传道人。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服侍或牧师这两个词语是做仆人的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是否针对圣经时代说的呢？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牧师真的担当起仆人的角色。事实上，许多牧师被人们太过高抬，甚至被高举为重要人物。我想知道，今天圣经是怎么样给牧师的角色下定义？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牧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仆人。但是我对今天很多的牧师呢，都很有意见，因为他们说啊，我是牧师嘛，你们就要服侍我呀，你们要给我特别的待遇啊。不，不应该这样的，我们都是众人的仆人。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我们继续分享神将来要赐给以色列的祝福，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